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我是阿贵。
阿贵啊，我们现在继续讨论这个圣殿里面有不该在的东西啊，教会里面有不该存在的事情，那怎么办？哎，主耶稣在这里处理问题的办法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前几次讲了，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有兑换银钱的啊，都坐在那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办法是什么。哎，二章十五节，阿贵先给我们念念看吧。
耶稣就拿起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还有嘞，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哎，这样子记载下来，你觉得它是按事情发生的顺序吗？
这个我想倒不一定，那个卖牛羊鸽子的也不是一伙人呐、啊，可能是私属都有了。
哎，我们先这样讲了，假如是你的话，哈、啊，你进去看有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坐在那个地方，你会先说什么，先做什么？
哎，应该是先说嘛。
先说什么？
说你这样做不是太合适，能不能把牛羊牵到外面去，把鸽子拿出去，对不对？
你这么客气啊？
对啊，我没有那么大的权柄呐。
哦，那好，感谢主，感谢主。你是问能不能，对不对？
对呀、啊。
你说不太合适，哎呦，你真客气。因为阿贵有这种啊，侠骨柔肠啊。这主耶稣最后才讲，做买卖的人，等他处理的时候被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买卖的牛羊的，对吧？
哎，对。
第二个呢是这种啊、转手赚钱的，就兑换银钱的。
是。
第三个才是卖鸽子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是有顺序的，而且呢，你看他对每一种的生意啊，他的处理办法不一样。
哎，这个我看到了。哎，
那这个阿贵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他？你看到了以后，你觉得他这里面有什么绝妙之处？我们可以效法的。因为像你讲话这么客气，人家一定不领你的。
啊，他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因为鸽子嘛，它是要么是用那个一个帕子包起来，让它不能飞。要不然呢就是把它放在笼子里边。
嗯。
但是如果是把笼子也打碎了，这个鸽子就飞走了。
哦。
哎，他虽然是把这些牛羊赶出去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这些卖的人还没有什么损失嘛。对吧？
损失。
把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他到处。这个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倒出来，推翻他的桌子。
对。
就让他们，实际上是让他们换一个，做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做买卖，流动摊贩是吧？
对对对，
像
城，有点像城管。
哦，像城管，他跟这个卖鸽子的人讲的话就比较像你讲的了。
哎，对，
对吧？他叫你拿出去，因为这不合适嘛，在这里做是不好的。可是他对其他两个大买卖的人，他就连讲都不讲。照我看呢、啊，他这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大家一般是把它当成比较好心。就像你讲的说鸽子呢可能会飞掉，牛羊它是会回来的，也有人讲说鸽子是会回来，牛羊不会回来，我不知道。这个、
哦、
蒙哥妹在乡下待过，你在乡下待过，你放过牛放过羊吗？
我跟着别人去过。
哦，你跟着别人去过。
对。
我在看他这个重点呢是这个教会里边呢，圣殿里面就有三宗人， 这通通都是不合适的。那各带进不一样的问题来，可是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挺有意思。第一宗人呢是做大买卖的，这个大买卖你晓得吧，你如果说能够把一头小羊羔牵到圣殿来就开始在里边卖吧，那你兜售完了就算了。
对呀、啊，
一头羊羔你抱来、卖走就算了，你就回家了。哎呦，这个不是，这是大宗生意啊。小羊公羊是不是，这个不像母羊，便宜牛贵牛通通都有，这一大窝进来的话，这个人已经在教会里边，已经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做的是很有后台，很有规模了。那这时候呢，你去跟他讲道理的，哎呀，自讨没趣，他还不会听你的。那我们上次讲，我们上次讲这个教会这个问题啊，你说好像没看见什么牛羊鸽子，我们在这已经开始看见了，养生的、传销的。
这个蒙哥也没见过。
啊，见过，见过，见过。起先他送个东西给你。
啊，
来你家看你，
嗯，
然后留下东西叫你买，那你说都是弟兄姐妹呢，你不好意思也不买，对不对？哎呀，他说这么有效吗？那你就试试嘛。啊，你就发现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了，你还没去探访他的，传道人还没去探访呢，这个传销的人都已经去过了。
哦，这么厉害，嗯，
难怪最近教会新来的人怎么留不住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儿。
好，
那这个卖牛羊鸽子的人，你再去找他理论。他已经在教会打下根基了，你再去跟他讲话呢，哎呦，你不但是他不听你的，他可以给你闹得教会满城风雨，你知道吧？
哦，这么厉害。
那就是，哎呀，你看这个主耶稣很厉害啊。首先我们得明白这件事情啊，什么叫做拿绳子做成鞭子？
绳子做鞭子我们是会的。
嗯，怎么做？为什么绳子为什么不直接用了？为什么要做成鞭子？这个绳子怎么做成鞭子？它需要什么诀窍？
它就在把绳子捆在那个棒一个棍子的一端嘛。
哦。
一挥的话才能够挥，才能够捂得动。
嗯。
不然的话，你除非你那个绳子是很粗很硬的话，你才能够直接拿着绳子来来打。
那也不好使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绳子都头上是不是要绑个稍微重一点或者打个结什么的比较好甩？
好像不需要，但就
是
你需要有一根那个棍子，一个短棍，
有个把手，
然后把绳子放到上面。一般我们以前赶牛的鞭子、赶羊的都是那样做的，
都是这么做的。
对，
所以这个做成鞭子其实蛮快的，就是啊。
哎，是，
那人家可能还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对吧？
嗯，
哎，那他做成鞭子，他显然没跟那些卖牛羊的人打交道，也没跟他打招呼，是吧？
对
啊。啪，鞭子一打，这个牛羊开始往圣殿外面跑，那你想这个卖牛羊的人就怎么办呢？
跟着去了嘛。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重点其实不是牛羊回来不回来，鸽子回来不回来，他们可能都回得来。
对。
而是怎么样把那些不讲理的人呢，你给他生意给拆了呢，他一定追着他的生意走。
对，还有那个做买卖的人啊，在那里谈生意，你都不知道谁是谁的牛，谁是谁的羊。
哦，对对对对对，反正牛羊一跑呢，本来在谈生意的人肯定都散了。
哎，对，还得跟着出去的。
哎，这个办法其实是很聪明，值得参考的。
那你说搞传销怎么弄啊？
哎，看他传销的是什么东西，他的养生药品啊，你去网上找一找啊，呵呵，看这东西有什么争议性啊。对吧？咱们中国人最忌讳这了啊！大家都说好的，突然在报纸上，不管什么小报，你说它不好，或者是有个什么问题，哎呦，大家就很害怕。
那你不就犯众怒了吗？
那个卖的人他要犯了众怒的。
那买掉的人他那不
买掉的人找他去退钱，你没看那个台湾有那个什么地沟油啊，对不对？所有的买月饼啊、买什么，全部都回到店里面去退啊。他管你是不是地沟油，就一律都给你退掉了，你就好几个月别想做生意了，对不对？
啊，那个可能要花功夫。
要是有这个办法，就是你把他那个势力本身呢、你要是能给他消除掉，你把那个生意给拆了台，那个做生意的人就离开了，而且他讨了没趣呢，他就不好再回来，因为出去追牛追羊要追半天的。
嗯，
对，
对吧？这个是。
那兑换银钱的应该也是一样，他们就像我们前次讲，他肯定是背后有后台的人，谁骂他谁说他都不管你的，他在那坐得稳稳的，有桌子有椅子，上面呢那肯定是有一大堆什么零钱嘛，他一样，他没跟他们说话，哎，可是他处置的顺序很有意思。他第一个是什么？
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你觉得他倒在哪里？
哎呦，我想开始的是倒在桌子上，对吧？
我觉得他直接倒在， 哎，我觉得他直接倒在地上。
哦。
因为桌上可能本来就散了一些银钱。
对。
你直接倒在地上，那个人一定干什么？
去捡呐、啊。
他去捡的时候，然后干什么？就把他桌子也翻了。
但他们好像这也出不了圣殿啊，还在。还
哎，我知道，就让他狼狈就可以了。
哦。
这些人，他们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身体就跟着他跑。
嗯，对的。
这个牛羊也好，钱也好，他们的心都在那上头。一发生变故，他马上跟着跑。
嗯，
他跟着跑，他就没机会跟你啰嗦。你看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把这个我父的殿当做做买卖的地方，就没有人跟他回嘴啊。
啊，对，
因为他腰杆的硬，气势粗的人都忙着去追牛羊去捡钱去了，这钱不捡不行的。
是是，
要是几个桌子的钱都散在一块，那可热闹了。那现在这个大户都处理掉了，对不对？都去忙自己的，剩下就是小本生意的。
哎，对，
鸽子是卖给穷人的。
对，好像还有斑鸠是吧？
应该是吧，至少我们山外天园里面是鸽子斑鸠一起卖。
哦，对。
他们两个摆了个摊儿、哦、啊。对穷人就是献鸽子献斑鸠嘛，啊，因为出不起牛羊。
嗯、是、
啊。你做穷人生意就是小本生意了。小本小做啊，那这种呢，他几只鸽子在那，你还可以跟他讲讲道理，对吧？
是的，嗯，
讲道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那这几个一看，大户都给他掀了啊，都给他赶了。那我们这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做头呢？
是啊，
就不回嘴就走了、
嗯啊。对对对。
那当然，耶稣走了之后，这些人通通都回来了嘛。所以到了最后一年进圣殿，又是一模一样的话，一模一样的事情。
可能能够赶上几天吧，比如说他要是听懂了这个，
嗯，
耶稣说的话，还能起点作用吧？
也许吧，这就不晓得了。嗯、但是你不卖，别人来卖，你的摊位空掉，人家正好就占了，
哎、
是吧？
这倒是。
这是耶稣处理教会问题啊！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
关键有些时候分不清牛羊和鸽子，
分不清牛羊。
有些时候把小事情可能小题大做。
嗯，
大的事情呢，因为所有的教会都习惯了嘛，大家就不做了。
嗯嗯、哎，现在真的是就这样，小题大做，大题小做，该注重的事情不注重，不该注重的事情呢，可以把你闹翻天，是吧？
是。
哎，所以这个第一件啊，讲到要清理圣殿呢、啊，恐怕这个负责的人啊，传道的人，做工的人啊，长老啊，执事啊，你非得有见识不行。
嗯，是的。
你这个见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见识。你去随便做，那真的是会给你弄巧成拙啊啊！但是假如你心里面真的很笃定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对的，你在这个职份上啊，这个圣殿呢的规矩归你立，可是圣殿有的问题呢，通通是你继承的啊！就像这个奥巴马总统一上台，什么东西都怪到布许身上，对吧？
哦，是的。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这里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让我们学的呢？
哎，你说是这几段圣经里边？
哎，就是主耶稣处理问题的办法。
哦，
因为他不但做了一次，他至少做了两次，记在不同的福音书里边，对吧？
对，
这肯定是有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当然，我想首先要为神的殿心里焦急，
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嗯，
哎，你才能够做得下去嘛，
嗯，
不然的话，你看人不好得罪了，
对对，
神嘛，他是怜悯的神，我们在讲神的爱嘛，
嗯，
你说的再出格也都没事儿似的。
那有时候就是焦急才坏事儿啊，不急还可以冷静的想一想怎么做，焦急的时候，哎呀，那就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还没焦急的时候，先想想该怎么做。
哦，
他这个做法里边还有什么诀窍？
你说要从15节或者16节看？
哎，就是这几节，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几节啊，他看见有这些问题，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嗯、他处理的结果挺好的。
嗯，应该是他看见了，马上就做了。
啊，看见了，马上就做。他这个马上就做是怎么个做法呢？
马上他就做了一个鞭子嘛。
啊，过去啊，过去做传道人，一到了教会，他马上就做了一个鞭子。
是啊，所以说这是比较困难。嗯
嗯，我觉得他这里其实的确是像你所说的，他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做，他这整个的做法、哦，他有一个诀窍在里边。第一当然是他担责任，你看、他做完了之后，犹太人就来问他了，犹太人不服气嘛。
对对对，
啊，你做的事情我也挑不出毛病来，你讲的是有理，你讲的是有理，好，对不起，可是我们 还要找你来开刀。那好处是什么呢？他不是找门徒开刀。
好，
教会的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你讲的是不错。你如果心里面知道这事情实在是不对的，你应该马上做。只是马上做的时候是谁做呢？不是马上召开执事会啊，那你就麻烦了。
是，对啊。
你在这个职份上，你有这个见识，你假如有这个像耶稣一样的智慧呢，你就能够把事情已经做完了。那不服气的人呢，他要找的话找你，他不能借这个事情把教会一劈两半。尤其中国人怕事儿，
对，
你怕事儿就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商量，这一商量啊，本来的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
问题是最后还是耶稣离开了圣殿，对不对？
那是不错，所以传道人跟长老常常要离开教会，是吧？
我就问这个问题。
那个再说，那个再说。那至少你该做的事情你做了。你做的时候，既然是你第一手看见，既然是你的负担、你的感动，而且这件事情是明显的不合圣经的、有问题的，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呢？我觉得照这里的榜样其实是对的，你担责任。只是你要很有智慧的处理，这鞭子不要打人，要打牛羊，对吧？
哎，这个是我首先看到了，哎，
嗯，
赶牛羊，推翻银钱的
对，这他追牛羊出去了，你不跟他去对峙啊，也是留他的面子，也减少问题扩大的机会。这些大户卖牛羊的换钱的，通通没有机会跟耶稣讲话，就已经跑出圣殿去了。或者蹲在地上捡钱，那这时候你就随便耶稣干什么，随便耶稣讲什么，大家都走了，你要再回来当着百姓的面回来，你就不容易回来。
对，这就是我想到一个事情了。
嗯，
就我们当年在那个一个小城里面，
是
那个查经班嘛。
嗯，
就来了一个很灵恩的一个牧师。
哦，
他一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自长短脚。第一天到我们台前治这个
长短脚，
治长短脚，哎，
嗯嗯，
那我们就是说，最后是怎么让他走的呢？
嗯，
最后发现还是神怜悯呢，因为他治的那个人刚好那个人不是长短脚。
哦，这就行了，对吧？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哎，这是个误会，思想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大家，以后呢遇到这些神迹奇事，在把荣耀归给神之前要想一想，不然的话，实际上说是归荣耀给神，实际上是羞辱神的名的。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就没事了。
哦，这就有点像那个牛羊出去了，对吧？
哎，对，我们没。然后呢，这个牧师也给我们带了有一年的时间，处理的蛮相处蛮好的。
嗯，
就他走了，我们就走了。
就走了，这个事情就平息了，因为那个牛羊鸽子啊，好像有点不是这么货真价实，是吧？
是是是。哎，对，那神的怜悯，我想这个赶的话，我应该是。传道人他应该还不行吧，应该是耶稣来赶吧。
当然是，可是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因为你看了，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教会运作现在又开始又转了一个小齿轮，对吧？又做了一期节目，
是
讲到最后一定要看启示录里边耶稣写给教会的信。
嗯，
什么事情谁负责。
对，
我们现在认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重要的事情他不去管，不重要的事情在那管。那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我们重要事情为什么不去管？我们认为那是耶稣在管的。
对
不对？那个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容让耶洗别来教导我的仆人，你容忍恶人，容让巴兰的教训，你容让这个假使徒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这些事儿啊，是我们管的，不是耶稣管的。
对呀，
是吧？那我们现在大家就是很客气啊，这种事情出于主，是不是啊？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要随便动啊，动了得罪神了、啊。哎呀呀呀呀，那真是没好好读圣经。到时候你怪耶稣，耶稣怪你啊。
对，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难说清楚这个事情、
啊。那真是，所以我就说嘛，这种地方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是。
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敢做，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事先去想该怎么做。你的确是可以像那位灵恩的传道人，也许他真的是有恩赐，也许他真的有这个医病的能力，但是好像主真的没这样带领，就给你们一个这个扁平脚变成长短脚，所以这个误会一出来呢，他也就留不住了啊。
我想真的是要靠神的怜悯。
但如果我们留心，我们就会 主会给我们这个迹象啊，那真的是主把牛羊赶出去的时候，你别还在那傻帮他把牛羊找回来，这就麻烦了。
哎，对，这个是
对的。哎，可是他往地上去捡钱，你要敢继续去掀那个桌子啊！我发现常常在教会里面负责的弟兄姐妹，他不是不知道对错，他也不是没有一个办事情的好办法，主也不是没有给我们机会，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一个肩膀问题啊，他不敢。
哎，对，
他不敢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神心意里的教会，以及神是把这个职分交给你的，你不做，没有人能够做。对吧，你既然明明知道是错的，那需要被更正就需要被更正了，没有办法的了。还有一个情况，我最近还收到一个传道人打来的电话，他就是别地方来的弟兄啊，他对教会有的事情呢他看不惯，那实际上他那个看不惯真的是不对劲的啦，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让他把他说成是真理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啊，说这样子的话不行，这个不合圣经，不合真理什么什么的，他就写了 email 给这个传道人，就是我的好朋友。传道人当然把自己的意见跟他讲，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事情要交给执事会去讨论。那他打电话来问我，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嘿嘿，讲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事情，第一个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不要随便回弟兄姐妹的 email， 尤其是这种有争执的事情，他写来的电邮、你千万不要随便去回。
这么严重？
那当然了，因为电邮这个东西是白纸黑字啦。
对，
你一写下去之后，尤其你看了你心里面不舒服，你当时写你觉得你写的挺好，以后再看不好的。他为什么不来找你讲？如果是这么严重的事情，他要写一封 email 来质问你，他是设计过的。他现在是一个人来质问你，你回一个 email， 等到事情不行的时候，我这个 email 他一定全教会去发的。这样的事太多了。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招式上陪他。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怎么办呢？请到家里来，把他和他太太请来，你和你太太坐在那里，一定要有证人，不要你们两个人单独谈。他的问题好好谈，你的问题也好好谈，你的观点全部你讲什么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回弟兄姐妹这种有争议性的、质问性的、挑毛病性的 email， 你不要回。因为他之所以不来找你，要写一个 email， 他就是要留一个证据，你说的什么将来都要成为在教会里面翻风倒雨的这个。
哎，峰哥，那他这种事情在这儿算牛羊还算鸽子？还算兑换阴险？
这个他把你当成牛羊。
牛羊，对啊，
对，他把你当成做买卖的。
是是。
那你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做买卖的，他这个只是出于他不懂，年轻气盛有问题，那你帮他个忙啊，不要再让撒旦给他有这种机会，就请他到家里来，好好的去谈。可是谈的时候要有旁边的人，最好是你的妻子，他也请他带着他的妻子来一起讲，有话一起讲，这样有个人证。因为既然牵涉到教会的运作问题、真理问题、实际问题，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啊！我们认为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把它讲得这么大，哦，那你到我们家来谈。第二呢，是既然你心里面很有把握他这样说法是错的，那你请他来家里面谈呢，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提到执事会去讨论。这么一讨论，真的是给撒旦留下做工的机会啊！他要是直接写信给执事会，那另当别论，你没办法挡他，人家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接吧。就交给主了。他要是只是直接写信给你啊，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那你干嘛把他提到执事会去呢？你跟他说一样的，他不服气，他要向执事会提，他提，但是你并没有任何的必要或者义务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出去。因为尤其现在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啊，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大家都是怕事，大家都要做和事佬，对吧？平常没这么大爱心，一碰到有问题，大家的爱心都出来了。这种叫做问题爱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息事宁人是教会的第一选择。你这种问题一提出来一讨论，本来是一个人的问题，就已经被扩大成很多人的问题了。不管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向来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是问题。你现在认为是问题，那我们好好的谈。单独的谈应该能够找出来为什么你觉得是问题，或者我们认为为什么不是问题也可以跟你当面解释的清楚。如果你还觉得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个事情你看得很严重，我看得很轻微，那你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对啊，那我也跟你解释了，你也不接受，那现在是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 讲，这样你听得懂吗？
这个如果按从这段圣经来讲的话，他自己觉得这个教会的有牛羊格子要来赶，对不对？
对对对。
那问题是你现在不让他赶，对吧？
对，
你是要把他赶走，对吧？
我不是要把他赶走，可是他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讲这个讲得很对。假如那个大祭司他也在这个圣殿里面，那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一向是这么卖牛羊鸽子的，
对呀、
啊，给百姓方便嘛，对不对？
是、啊。
你现在要进来赶，那我一定不让你赶了，因为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到底谁在这里是神交托这个职分给我？是这个问题。
对。
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有牛羊鸽子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权柄这样干。你如果看了觉得不顺心不同意，现在你有没有这个职分来直接赶我们教会的牛羊鸽子，包括我这只鸽子？
这个是比较对。
对对，你能够跟他当面谈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实在是谈不通的话，至少你们是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
是。
你需要让他明白，他现在进来感谢主，他对主大发热心，可是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职分，有一个教会的结构，每个人在这里有他一定的职事啊。你把你的意见讲给我听，我也把我的意见尽一切的能力解释给你听，你如果还是不同意，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过你还是不同意，然后你还要办人办事的话呢，那我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不是就是教会设一些规矩就行了吗？
那也不是设立一些规矩啊，你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你他如果认为我是耶洗别，我认为他是巴兰，对不对？那谁容让谁呢？
对，这个问题太复杂。对，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嘛，你刚才提到，比如提到那个问题本身已经定论了的时候，你再讨论还比较容易。
对，
就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讨论的时候，这就比较麻烦。
它有个先后的秩序。
嗯，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啊。以弗所教会认为这个使徒是假的，
嗯，
就没有容让他来教导。
对，
那个使徒认为自己是真的，他呢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进到以弗所教会去教导。
对呀、
那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什么问题呢？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认为是你是后来的人，你现在根本在教会都还没有职分，你进来有一些观察你觉得很不对，你跟我们提意见，我们说了你不接受我们的解释，但是我们还是很对不起啊。那这样你可能就，我不是要赶你走啊，就是你在这里聚会的也不开心、对不对？你会给我们制造问题。
那我刚才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弟兄来到以后，那这边的执事会他们自己有个定见，对不对？
还没有交给执事会讨论，就传道人问我，我是跟传道人讲，我说你自己就把他能够谈到一个结果就谈到一个结果了。
对，这个我觉得好像似乎你就是说，比如像以弗所教会，他是整个教会来抵挡这个假使徒，对不对？
其实不是，没有一个情况说是整个教会，总是教会有人负责，那个负责的人其实就是长老。
对啊，我就是在搞清楚，比如执事会他是不是属于长老，还是那个
其实不是
传道人算长老？
传道人或者是长老算是长老，
对，执事会不算长老，对吧？
执事会照着圣经来看，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但是现在问题是这样，
这个因为不太清楚，是因为很多的教会是没有长老，
对对，
那除了传道人以外，
对，
没有长老，或者就根本没有传道人，就是执事会。
所以你看，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除了重要问题我们不去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知道什么问题是重要的。
对，
因为。在这方面见识上没有长大呢，所以教会一直也就没有一个长老啊传道人呢、或者执事会啊能够有这方面共同的见识。
对
啊，而是有一个小问题，有一个冲突进来，就会变闹得很大。
对
对吧？因为你事先一定要先这样，因为所谓的长老就是说能够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
对
不对？
对的，
传不一样教训的人，你要禁止他这样传，这是你的职分，那不是全教会的职分。如果是全教会的职分，他就不用告诉提托去设长老了。如果没有长老，执事会在代替长老的权柄啊，在很多的小的教会是这样。那我们遇见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执事会两年一选呐、大家很没见识，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你只有自求多福，没有办法。
是的，
对吧？因为我们只能说，如果神与这个聚会同在，他应该在几年之内长到一定的身量，有了一定的结构和见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当时没有把握机会，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教会整个的决定啊，从建事啊，从所有的大小事情呢、啊，都是执事会或者会有投票的话，那你就等着吧。不管进来是个真使徒假使徒呢，都足以让你教会弄得这个牛羊满店跑啊，鸽子满屋飞，这是许多教会的情况。好了，阿贵，我看我们得就此打住，因为这类的问题谈下去是谈不完的啊。我们就下回再来看主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应对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